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维州人将可购买新冠快速抗原检测试剂，
联邦政府预计更多患者将居家治疗。
G20 峰会各国领导人达成相关协议。
中国记录六周以来最多日增病例。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州筹备解封后首批大型活动之际，维州人很快将可以从大型超市之中购买新冠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维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1355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11例死亡病例。此消息被宣布在维州新冠指挥官魏玛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之后。
But can I also just recognize, I know that for...
但我承认，我也知道，对于成千上万的维州人来说，这些日常发布会是了解维州州内部运转的机会，是我们许多人应对新冠焦虑的方式。随着我们开始迈向更稳定的环境以及更清晰的前进道路，或许我们现在都可以开始稍微不那么关注确诊数字以及日常的变动了。魏玛先生还指出，十岁以下的儿童占新确诊病例的18%，三分之二的新增病例在40岁以下。
随着澳大利亚疫苗接种率的攀升以及放宽限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联邦政府预计将有更多新冠患者居家治疗。卫生部长亨特表示，重症率和住院率的降低使得重点可以被转移到社区护理上。但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副主席莫伊博士表示，由于大流行期间的择期手术和治疗延误，医院仍有可能不堪重负。
What we don't want is, general practices to close and just provide telehealth.
我们不想要关闭家庭诊所，并仅提供远程医疗。我们需要他们保持开放，并提供面对面的护理。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会发生，人们会回到医院，并最终会进入急诊室。
工党将斯托作为候选人，欲在下一次的联邦选举中重新夺回西西尼的一个关键席位。斯托女士的父母是越南战役后逃离老挝的中国人，她被选中在2022年大选之中代表工党争取西西尼瑞德选区的一个席位。该席位自2013年以来一直由自由党持有，但在此之前由工党控制了50多年。斯托女士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研究员，她专注于金融行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两年来首次 G20 峰会上，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项全球最低税收协议，旨在阻止大企业将利润隐藏在避税天堂。他们还同意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更多新冠疫苗。澳洲总理莫里森在首日会议后发表了讲话。
This is a very pivotal time for the world.
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流行仍在肆虐，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确实在起步。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平衡这些挑战很重要。G20 峰会正值苏格兰格拉斯哥准备在周日举办 COP26 气候谈判之际。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其政府不会按时间表逐步淘汰煤炭发电。法国总统马克龙鼓励莫里森先生采取与气候挑战相称的减排措施，并停止煤炭的生产和消费。
工党领袖艾伯年说，美国总统拜登关于与法国关系的评论表明澳洲总理莫里森不重视事实。我可以说，也有之前传出拜登总统对澳法关系破裂感到意外的消息，并不令人意外。 这是一位总是扭曲事实的总理。这位总理给我们与法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真正的问题，并似乎也给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造成了问题。艾伯年先生还呼吁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方面提供更多的实质内容。
一项新的公共宣传活动将于今天启动，以提高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并提高网络的安全性。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表示，该活动将为所有使用互联网或拥有数字设备的澳大利亚人提供有用的提示。他说，电话、智能设备、电视、WiFi 路由器、社交媒体账户、电子邮件和电子商务交易都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
澳大利亚演艺界巨星伯特·牛顿在墨尔本接受姑息治疗之后去世，享年83岁。牛顿的漫长职业生涯始于1950年代，其中包括广播、电视和现场戏剧表演。他曾经四次获得澳大利亚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表演者金奖，并且是年度奖项的长期主持人。乡村音乐歌手兼词曲作家何丽告诉九号电台，牛顿的才华是无与伦比的。
美国19个州提起诉讼，要求停止总统拜登对联邦承包商提出的接种新冠疫苗的命令，理由是这一要求违反了联邦法律。来自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的总检察长周五10月29日在密苏里州联邦地方法院签署了一项诉讼。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爱达荷州、堪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联邦地方法院单独提起诉讼。德克萨斯州于周五10月29日单独提起诉讼，而佛罗里达州于周四10月28日提起诉讼。各州要求联邦法官阻止拜登提出的所有联邦承包商雇员在12月8日前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理由是这项授权违反了联邦采购法，是联邦权力的过度延伸。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与英国在捕鱼权方面的争端是对英国在脱欧之后在世界中可信度的考验。法国对限制许可在英国水域捕鱼感到愤怒，并表示这与英国在离开欧盟时签署的协议背道而驰。本周，法国扣押了一艘英国拖网渔船，称其无权在法国水域捕鱼，现在威胁要封锁英国船只，并加强对英国船只的检查。英国表示，一些法国船只需要提供更多文件才能获得捕鱼许可。在本周末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晤之前，马克龙为法国的立场辩护，并认为这场争端可能损害英国在全球的声誉。
中国大陆记录了6周多以来每日本地新增病例感染人数最多的记录。周五10月29日有59例本地感染病例，大多数新增病例发生在中国北方，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北京和宁夏报告了感染病例，包括海外病例在内，周五的每日总新增新冠病例数为78例。
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世界发达经济体相互承认彼此的疫苗证书，以帮助在新冠大流行之后重启经济活动。普京先生于莫斯科通过视频向在罗马举行的 G20 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讲话，呼吁针对新冠开发系统和快速更新疫苗的机制，预计该病毒将继续变异。随着经济从大流行之中反弹，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普京先生还呼吁就全球能源市场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以考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长期利益。
周六，数十名亲属和政要聚集在韩国首都，向前总统卢武铉致以最后的哀悼和敬意。他是1979年军事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在他的政治生涯因腐败和叛国罪而入狱终结之前，他曾赢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主选举。文在寅总统为卢武铉举行国葬的决定引发了争议，因为他与政变的关系，以及1980年在南部城市光州对支持民主抗议者的血腥镇压，造成了约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大流行的限制限制了葬礼的规模。
联合国和美国敦促苏丹高级将领在反对本周军事政变的民主抗议活动中保持克制，避免对抗。民主团体呼吁周六在全国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敦促要求恢复被罢免的过渡政府，并释放被拘留的高级政治人物。苏丹脆弱的西方支持的民主过渡道路受到了军方接管的威胁，该过渡于两年多前开始。2019年，一场民众起义迫使长期独裁者巴希尔及其与伊斯兰主义结盟的政府在掌权近30年之后下台。
在冬奥会方面，斯科特在受伤后惊人的重返高空滑雪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之前高飞。这位31岁的运动员将于周一11月1日从悉尼飞往欧洲，以寻求他第三次进入奥运会代表队的可能，并摘得一枚奥运奖牌。两年前，他在一次训练摔落导致前交叉韧带撕裂，在那之后，重返奥运的前景似乎遥不可及。但斯科特在2月赢得了他在犹他州举行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后重获新生。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52美元、4.815人民币、5.849港币以及20.955新台币。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国各地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或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